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3月22号，又是星期五。今天呢高杰的节目是这样安排的，前边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市场的动态，后半段的节目呢我要全程邀请顾国权老师为我们呢去解读一下，在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最近的轰动美国的纽约法拉盛屋主啊，自己的房东被屋霸报警反被抓的这个事件，因为呢他当时他们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而且同样的事件在纽约已经发生多起。那这个女房东呢是带着 NBC7 啊，他们那个记者呢是直接现场全部拍下来了。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新闻这次轰动了美国，而类似的这个事件呢已经是非常之多。那我们看到了这个事情，我昨天也讲了，现在民间呢兴起了一种私自啊私人的这种集团组织来呢以毒攻毒啊，这种方式呢帮助 owner 去取回他的房子。但是呢有没有啊在这之前咱们避免出现这些情况，有没有一些好的办法，今天呢我会邀请资深的房地产专家顾国权老师呢为我们现场呢做一些解读。他刚刚呢前一段时间帮助他的一个朋友驱逐了呢他好像有2年吧在他的房子里驱逐不了的这样一个非法的租客哈，或者是一个老赖。那么他是用什么样的办法做的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注意什么这是我在后半段的一个安排。我想我们全程也会打开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呢打电话上来和顾国权老师呢一起讨论。你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在热线的电话当中呢向我们一起呢去反映哈。好，那这是今天的节目内容的安排。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今天的市场的动态。经历了一周啊，美国股市真的是非常的繁忙，大家都在等待着周三联储的会议，从周一周二的忐忑不安或者是不理它，然后呢市场的小幅的上涨，周三之后呢市场辛辛苦苦的上涨，一直是前四天，到今天周五呢似乎呢走到了一个暂停的阶段哈，有点累着了。今天呢我们看到像蓝筹股像道琼斯啊，他们都是走跌的，今天道琼斯是跌了300多点，标普500指数呢也是微跌，但是纳指呢是上涨的，再次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这是今天的市场。然后呢美元呢走势也是非常的强劲，像华尔街他们自己日报，华尔街日报的美元指数在过去的10个交易日当中已经是第8次上涨。现在呢市场都在评估目前呢联储降息的这个前景，那么星期三放出的这个鸽派的声音实在是太嘹亮了，所以呢这个市场呢是欣欣向荣。这个美元指数呢现在是上涨了 1% 左右。市场基本上都是预计未来几个月呢会有几次降息，同时呢瑞士方面也已经放宽了政策，欧洲央行也可能跟进。相比来说呢可能美国的 Fed 的决策呢可能是最显得鹰派的，那么这个呢是促进美元提升的一个原因啊。同时呢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日本哈，日经225指数也追随着美国这边周四昨天的这个上涨创下了新的记录。今天也有几个比较热闹的消息， DWAC 股价早些时候呢上涨了 12%， 但收盘的时候呢又大跌了 13%。 这个呢是 DWAC 是一个空壳公司，然后呢他呢股东今天投票去通过了呢和特朗普哈他的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合并的这个提案。这个提案呢合并之后呢今天是一个各个媒体当中非常大的一个消息，就是呢川普他自己在这个一上市以后他拥有的股份呢价值最少是30亿美元，有的呢有说40亿的，有说50亿的哈。那之后呢他们会直接上市，上市呢好像那个代号呢是 DJ Donald Trump or something DJC 好像是哈。Media to DCT 啊 DCT， 然后呢这个代号也会去重新更改了。然后这个呢是今天一个相当大的消息，同时今天川普宣布呢他已经凑足了 5亿美元呢，在下周一之前呢，他必须得去交纽约法官的那个罚款。今天呢，同时发生了这两件事情。也有的人说是命里带财哈，但是通常按照美国的市场的规矩的话，6个月之内它是不能够变现的。这是今天一个比较大的消息。还有呢，昨天上市的 Red 8呢，今天是回弹的。同时呢，开西物的啊木头姐开始呢对这个 Red 8呢是背书的啊，它是大举的购买了它的股票。今天我们看到呢，美股周五呢是收黑的，道琼呢跌了305.47点，跌幅是 0.77%， 报39,475.9。本周道琼呢涨幅呢接近2%，这也创下了去年12个月以来啊最佳的一周。纳斯达克啊上涨了26.98点，涨幅0.16%，报16,428.82点。创下了今年第五次的收盘记录啊，今年开年以来已经是第五次创下了新高。纳指呢表现的是最棒的了，那周涨呢，周一周的涨幅是 2.9%， 道琼呢是一周的涨幅是将近2%哈。 S&P500 呢今天下跌了16.91点，昨天又创了历史新高嘛哈，然后大家也是获利有些回调。其实今天早上我看到那个涨势还是蛮好的，但之后呢大家真是获利就走了。涨幅呢 S&P500 今天是 0.14%， 收报5,241.53点。周啊它涨呢是 2.3%， 费半今天上涨了 10.39 点，涨幅 0.21%， 收报 4,908.26。今天的科技天王几大巨头公司都是收高的， Meta 收涨 0.36%， 苹果涨 0.53%， Alphabet 涨 2.15%， 微软跌 0.15%， 亚马逊涨 0.4%。 道琼呢像 Nike 哈今天也是大涨 6.9%， Visa 涨 2.45%， 开拓重工 CAT 上涨了 1.77%，高盛涨 1.67%， 波音跌 0.61%， 费半的涨跌互见， AMD 涨 0.54%， 美光昨天也是大涨 14%， 对吧，今天的上继续小涨了 0.33%， 博通涨 0.41%， 高通跌 0.44%， NVIDIA 今天涨了 3.12%， 它还在涨。应用材料跌 0.26%， 德仪跌 0.06%， 台积电涨 0.78%， NVIDIA 今天是有它一些利好的芯片生产的消息。今天呢我就快速的给大家说一说哈，像这个 FedEx 今天狂飙了 7.35%， 昨天我们就已经说了哈，它公布了强劲的业绩，批准了50亿美元的库藏股的计划。瑞银呢讲它的目标价格从323美元调到了340美元。 Nike 它今天呢是崩了将近 6.9% 哈，每股呢93.86块。他呢颁布了上半年的营收计划之后呢警告，他说呢他们希望加大创新的力度来应对法国的品牌 Hoka One One 等竞争。苹果今天收红了 0.53%， 昨天呢是大跌了 4%。 苹果呢今年累计下跌呢超过 7%， 在标普500之中这个指数当中的权重呢下滑到2021年以来的新低，因为昨天呢19个州加美国司法部起诉呢它的这个垄断啊。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它是正在结束呢他们自己研究智慧手表的micro LED 屏幕的计划等等。Lululemon 啊今天下杀了 15.8%， 这只股票在去年是一路强劲的上涨，今天跌了 15.8% 之后呢每股仍然是403.19块。它呢年度公布的指引呢是介入本年度营收呢将在107到108亿之间，它的这个幅度呢增幅大概是 11%到12%， 还增的，但是不如去年 19% 啊，这市场就哐当就给你下去了。您是不是也是 Lululemon 的爱好者呢？太疯狂了哈，他的那个jacket 是非常 popular 的。 今天刚才我说的恩伟达哈，英伟达呢，他公布说在今年晚些时候会推出新的人工智慧芯片哈，就一直在推动着整个股票芯片股的走高。他今天又走高了3.12%，每股呢是942.89块，把前一周到两周这种回调的区间呢已经全部都拉回了。那个时候你们有没有跟进呢？有没有微量的跟进呢？现在呢又是一个上涨，之后还会有一个回调哈，走得太高，大家心里承受不住了。美光呢今天微涨了0.33%哈，那这是他昨天的他的季报啊，很漂亮，年收啊增加58%，季增23%，都优于呢市场的预期。同时呢，他们也预计呢 AI 智能会给他带来强劲的收入。刚才我提到了 DWAC 狂泻了13.79啊，他呢就是跟Social 呢已经合并了，最快呢下周一会完成。那么现在我看到呢，华尔街这边说它会有50亿美元的市值啊。川普媒体啊，我明白了，川普媒体预计呢将获得50亿美元的市值，川普呢会占有30亿啊这样的一个比例。Rite Aid 呢今天是下跌了哈，它在周四 IPO 的时候呢暴涨了48%哈，然后同时我刚才说了，凯茨伍德 ARK 它的投资管理公司增持了 Rite Aid 的股票，真是被高杰说中了哈，我说买了之后涨了之后先会你给打回来，今天就下跌了。FedEx 呢今天的股票呢上涨了8%，特斯拉呢今天有说呢它要在彭博说他在中国呢可能要削减产量，所以特斯拉今天又跌了2%哈，它的销售增速呢可能会放缓。今天还有哪些还有什么呢？今天呢还有就是美国的国债哈，国债连续4天在上涨，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从周一以来呢下跌了近10个百分点，大家都明白啊，因为它要降息了，所以国债涨，国债收益率呢是下跌的。FiveWatch 的工具呢显示，目前市场交易员呢认为美国6月降息的可能性为71%，高于呢在周三之前那个60%啊。你看，大家还是非常的乐观啊，非常的乐观。这种乐观我觉得非常不正常，但是呢，不管怎么着，他这种乐观和联储呢，他俩现在走的方向是比较一致的。今天黄金跌了 1.1%， 石油呢也是微跌哈，这是今天整体的市场的情况。今天美国国会啊，周五以286票比134票呢，通过了一项1.2兆美元的政府拨款法案。这个法案现在已经提交参议院了，参议院呢民主党占多数，所以呢应该是通过了。但这件事情呢直接引起了共和党内部的反对啊，然后那个 Taylor Green 那位女议员，乔治亚州的，她呢就是直接提出了罢免这刚当上来的这个众议院的议长强生哈 Mike Johnson。为什么呢？就是他这个 1.2 兆里边捆着什么南方边境的那些东西全都没有加进去，然后呢各种各样的什么还要给那变性人 LGBTQ 的人建立养老院呐、等等的这种，还有绿色能源呐、太多的这种水货了。所以呢，这件事情引起了共和党内的非常的鹰派的这种反对哈。这件事情我觉得还会再吵了。今天呢还有一个中国方面的消息呢，就是中国人民币今天是大跌啊，离岸人民币大跌了500点。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现在市场的分析呢，今天在当地香港3月23号是23条通过了。23条通过之后呢，香港人呢真的跟大陆人已经差不多了。这件事情，然后还有呢就是国内的那些经济不好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呢有一个就是说，在周三3月21号的时候，美国这边呢跨党派提出了4个法案。这4个法案呢全部是在金融领域再次呢对中共呢做出重手。我们知道呢之前是芯片方面啊，芯片法案呢叫一剑封喉，在科技的 方面呢已经对中共呢实行了锁喉的政策，而这一次呢则是用资本啊金融市场这个方面方向，这个事情被认为呢是精准狠的打中了七寸。他呢这个法案一共是四项法案，一个是加州的谢尔曼和印第安纳州共和党联邦议员斯帕兹联手呢共同提向了四项对华投资法案，他呢就是目的终止对中国股票的税收的优惠，限制受制裁的中企进入美国的资本市场，迫使美国的上市公司量化并向投资者披露中国在其供应链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呢禁止美国指数型共同基金投资于主要追踪中国股指的产品等等，目的呢是减少美国民众的投资风险。这个呢是几乎是迄今为止对华投资啊金融领域最强烈的提案之一。这一共四个提案，你一听名字大家就知道了。第一个呢叫做取消美国对手的资本利得补贴法案，二禁止指数型基金投资中国法案，三中国风险报告法案，四中国军事和人权资本市场制裁法案。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法案推出呢被认为呢这将是等于说刚才我们讲是一个芯片锁喉，这个是资本锁喉。那么对于一直依靠美国的技术和外资的中共来讲呢，这绝对是一个七寸上的一个重击。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带来 A 股大跌，人民币走低等等的这些情况。而另外一个方面呢，习近平将在27号叫做中国发展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行，27号他将会见美国85家大企业的 CEO。那么他无非嘛就要想向美国的企业再给中国大陆投资，但是我们看到了，当美国的法律已经走在路上的时候，那么所有的这一切的这种方向性呢，已经非常的明显，美国的企业会还往现在的中国大陆去投资吗？23条通过之后，美国、欧洲、英国以及呢联合国国际社会将如何对目前的香港做出反应呢？大家可以继续观察。好了，那我们的前面的市场的动态呢就给大家介绍这儿，广告之后呢我们就和顾国权老师连线哈，我们全程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加州近年来治安恶化，砸车盗窃案频发，零元购猖獗，吸毒过量致死人数不断攀升，无家可归者有增无减，这些都与47号提案直接或间接相关。47号提案将小额偷窃、持有毒品等重罪降为轻罪，$950以下的盗窃，即使屡次犯罪也无需入狱。目前一项意在推翻47号提案、减少盗窃、吸毒及游民，并对累犯追责的公投倡议已经提出，正在加州选民中广泛征集签名。如能在4月30日前获得足够的签名，这项倡议就可登上11月份的选票，让选民进行公投。如果您希望有一个更加安全的社区，请签名支持推翻47号提案。想要获取签名表，请致电510-850-8680，510-850-8680。以上广告由 Californians Against 47组织赞助播出。
想要房产投资回报最大化，无需亲自管理，又能确保有稳定收益吗？ Yield Max 为您提供一站式房产管理服务，从装修扩建到出租管理，提供定制化方案。与 Yield Max 签约，享受每月固定收益和5000元装修经费的额外福利，开启您的无忧房产投资之旅。现在就拨打电话650-248-2463，650-248-2463，248-2463。
富有异域风情的巴萨诺瓦吉他，在舞曲般轻松动感的节奏下，独特的旋律线条的映衬下，带来一种咖啡厅的悠闲和慵懒的阳光享受。 Upbeat Music 节拍音乐中心邀请吉他演奏家菲利克斯本周六举办巴萨诺瓦魅力吉他音乐会，欢迎喜欢吉他的朋友前来欣赏互动。菲利克斯先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世界级爵士吉他手和音乐家，曾经在英国剑桥大学和德国学习古典和爵士乐，他也是英皇考级认证的教师，曾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举办音乐会。 这次免费的巴萨诺瓦魅力吉他音乐会地址是 Milpitas Upbeat Music 节拍音乐中心，演出时间是本周六下午2:45到4:00，联系电话925-505-8199，925-505-8199。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呢，我接下来的时间邀请的呢是我们的老听众啊，知道的顾国权老师。顾国权老师呢，他自己是一位音乐家啊，是钢琴大师，但是呢，他自己也同时也是房地产投资的专家。以前呢，高杰在希望之声上曾经跟顾老师呢有一个节目，我到今天还有不少我们的听希望之声老听众都说，哎呀，顾老师呢，你高杰你跟顾老师的节目怎么没有了？那今天呢，很高兴哈，高老师，高杰呢再次把顾老师呢请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是一个现场的直播节目啊。那我呢是想请顾老师跟我们来谈一谈这两天在美国全国都在讨论的纽约的这种屋霸哈，非法的没有合同就把人房子撬了，住进去之后呢，超过了30天，结果房东去了之后撵不出去，反过来的这个屋霸呢又。他反过来告警察，把房东给逮捕给弄走了。这个女房东很聪明，她是带着 NBC7 啊去跟着她一起呢去看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所以呢这件事情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好了，那我呢今天就会全程打开热线电话，我们呢去仔细的分析一下这个 case， 然后呢我们去听顾老师给我们讨论一下，他想告诉的就是，那作为一个房东的话，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你首先要在法律上明白啊到底怎么回事儿。为什么这个女房东还被警察扣上手铐给抓走了？那么我们能不能变被动为主动？这件事情我到底我房东怎么样才能把这种无赖给赶出去呢？顾老师你好。
你比我好。
这是我们之前多少年前的一个经常性的问候哈，顾老师非常幽默，你比我好。好啦。
10年前。
哎呀。老师的声音有点小，哎，
有点小，我
现在好，
再听一点了，
现在好多了，现在好多了啊。好的，那顾老师，
那我要你讲。
好的，我们首先呢，今天我先给大家说一个 case， 然后呢，我请您再给我们来分析另外一个 case 哈。今天呢，最新的一个消息呢，就是纽约警察局正在追查两名擅自占地者，罪名是谋杀了一名52岁的妇女，Nadia Vital， 她被殴打致死，并被塞进了一个行李袋儿。警方没有说出嫌疑人的名字，但是呢，他们是一对夫妻，20多岁的男人黑姓和黑人女性。这个被死者呢上周去了他已经过世的母亲的曼哈顿的公寓，结果呢发现两名擅自侵入者住在那里。这所房子控制了大约3个月，警方说 Vital 的身体有多处面部骨折、肋骨骨折，还有呢因钝器创伤的脑出血。警方呢在亲属2天无法联系之后呢拨打了他这个电话，最后呢是在一个塑料袋里发现了他的尸体。他的儿子呢发现他的脚从一个壁橱的地板上的袋子里伸了出来哈。这是今天最新的一个消息。好了，顾老师，这种非法侵入房子的事件呢，在我们的加州根本就不是一件罕见的事情。这次呢是因为跟着在法拉盛在这个对纽约法拉盛的这个屋主啊，这个女屋主呢，有这个媒体的记录了所有的过程，才轰动了美国。那顾老师，您怎么看这个 case？ 您看了这个之后呢，您最想跟我们的听众所表达的是什么呢？
首先呢，今天因为是临时的一个节目啊，跟你合作来回答你的问题，或者是提供一些我的专业知识。那但是我现在已经退休了，那么。上一次最早的在你这个节目最后一次节目是在2014年，所以到现在已经10年了。所以呢，顾老师的老字呢是确如其分，已经老了。但是那个事呢是已经不能好为人事，因为事物都在发展。那我的知识还是老知识，不过我尽我的能力，继续学习来继续跟你合作。 刚才你讲的 case 呢，里面有一个形式的问题呢，我是一点不懂。
嗯，
我撇开这个不讲，就讲那个破门而入，如果在情况下面破门而入怎么办？那最好的办法，如果有人你当天发现或者很短的时间发现的话，最要紧的事情，因为这是个形式问题，比如任何一个人你破窗破门进去就是形式嘛，那你就报警了，报了警就有记录，然后呢以后再怎么做的话呢，那是以后的事情，首先留下这个记录。那么当然了，这里插一句话，就是说我也看到你传过来的其他消息，那么就是其实为什么房地产里面的 landlord 和 tenants 这个law呢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是人跟人的关系。我经常跟我的朋友讲，你管一个房子要比买卖一栋房子要复杂的多，因为呢这不是非常死板的，是一个人和人的关系。所以这才有了为什么有一个房东跑到家里看到我自己房子被人这个占领了以后他去自己换锁，那你就想，如果他自己换锁，在没有得到警察的陪同，没有得到法庭的批准，那当然就可能会造成暴力事件。所以我认为呢，他去这个把自己在没有法庭许可的时候把自己的房子的门去换掉，因为里面有人住，这个事情在法律上也是不对。但是呢，当然他是无辜的，就是因为他不知道。但这种情况呢，当然警察也是很快把他放出来。所以应该怎么做呢？假如我是他的话，我去住一个家，我现在回来房子被人占了，我知道这是有人侵入我，然后呢他有没有离世或者没有离世都不知道，那我第一件事情我先报警。那如果警察说到目前为止他仍然是有你，因为你是告别人嘛，你不要说被别人告是吧，你是原告嘛。那警察如果在这种情况判断说有人非法侵入你的房子，那他就肯定马上就陪你把那个人赶出来，这是第一。那也许警察说因为根据我们当地的法律这个时效已经过掉了，所以呢我不能来帮你去赶房客，那么你就应该请个律师。因为房东这个做房地产的这个生意是一个生意，房东本身也是一种 small business， 所以呢房东是一个老板呢，是一个独资公司的老板，哪怕只有一个人他也是老板啊，所以他应该有一些生意的 common 常识，假如你不是专业的话，还有呢你就是应该自己要学会一些专业知识，越多越好，那么你就知道在各种情况下的判断，所以去找律师。那么但是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你在一开始当你准备进入房地产出租行业的时候呢，你必须要知道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如果你不懂，那你就请你的 agent 或者请律师。如果你自己知道些 ABC 的话，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三件事情。第一，你要找一个好的房客，那么什么事情都解决了。只要有个好房客，那等一下我们的对话中就可以讲怎么样去找一个好房客。那么第二的话呢，以前在十年前的节目里面我讲过的，对吧，你买卖房子买进买出那是很短的时间，了不起一个月，对不对啊，半年。可是你要在房地产出租行业里面投资回报的话，那为什么银行给你30年的loan呢？那就是因为你要长久持有，如果你炒房子的话你是赚不到很多钱的，所以就长期持有。持有里面包括很多种，包括比如说以前我讲到税法的问题啊，包括装修的投资啊，修理啊，跟房客的关系等等，是吧。那么还有一个呢，时不时碰到有那个坏的房客，你也是有时候不小心嘛，就粗心了或者遇到什么情况，那也要知道一些方法来做。所以我先笼统的讲一下，然后呢我再你具体问我，我再来回答你。我们一向在问答方面配合的非常好。打个比方讲，你要去驱逐一个房客，那通常呢经常要给他一个书面的通知，这个书面通知呢有24小时的通知，也就是说从我这个送到你这个通知送到那个房客的 那个时间，在24小时以后，我要有权进入你的房子。那这个当时不是驱逐了，但是我可以检查呀，看看有没有违规的地方，自我改装啊，或者里面贩毒啊等等。那么还有呢，3天通知啊，我就简单讲了，3天通知、30天通知、60天通知、90天通知、120天通知，各有各的用处，一个都不能去缺乏。那么这是一个送达通知。那么送通知的时候呢，通常好多人问怎么做法，没法做，你就根据这个他的有 instruction， 你一个通知里面一定告诉你怎么做。那你就我送一个30天通知，比如我说下个月的开始你要房租提高啊，或者说三十天以后我要请你终止合同等等，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你都要送过去。那送的话怎么送呢？那最简单的方法，因为有时候这个房客觉得你影响我的目前的生活状态，或者他任何歪理或者常理，那要给他一个时间，那你就把这张通知啊就贴到他的门上，拍张照存档。这到目前为止房客自己都可以做啊，你因为你敲门他不开门啊，所以你敲完门他不开，你就贴在他的门上照个相，然后把同样的这个通知印一个 copy， 用一个平信，不要用挂号信，因为挂号信他可以不收啊，用个平信寄到他的现在的住址，那么这个 delivery 就成功了。那接下来就一步一步做。那我先讲到这个地方。那我刚才讲的就是说要防患于未然的话呢，就是要找一个好的房客，要正确的做法。那已经发生了问题的话，第一报警，第二找律师，你自己去开锁，这确实是违法，而且这个法律本身呢也不是光是纽约州有，这个我想加州也是一样的，而且全国大同小异。
我们的听众啊，我们现在呢是打开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有什么问题呢你们打电话上来呢，直接和顾老师去讨论好不好。我呢去问问题，也欢迎呢我们听众朋友把你们实际的 case 呢拿出来跟顾老师呢去讨论。顾老师，我先问题分两边哈，刚才您讲到的呢就是送达通知找好房客呀，我先不说这一部分哈，如果正常的房客这部分也有耍赖的，我们先说呢在这个 case 当中他是非法侵入。什么叫非法侵入？就是他根本就不是我们的租客，是趁着这个主人这个房子晚上不开灯没有人，把房子撬开住进去了。住进去之后过了30天，中间呢房东撵他们根本就不出去，警察呢说你把你的 list 给我啊，把你的房租 合约给我，他说我有，可是呢他拿不出合约，只是向警察出示了他在这个房子当中他交的电费啊，他这个修了房子什么，他只是拿了一些 receipt 啊，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房东呢是把房东呢去没有在换锁之前的时候，这个入侵者呢还对房东呢大喊大叫，我在这住了30天了，我有什么什么证据。所以我们先说这种情况哈，顾老师，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案件非常令人气愤的地方。这个女子呢不是没有报警，她报警了，警察到现场之后呢，这个非法入侵的人信誓旦旦的说我是租客，但是这个人不是租客。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那房东认为我也报警了，然后呢我也撵了，所以我的这个锁匠在这儿呢，让记者都露着，在这种情况我就换了门锁了。结果呢，哎，警察这租客大喊大叫的说他怎么样，这时候警察才把房东啊把这个女房东给带走了。好，顾老师，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按照您说的这种做法的话，我们该怎么做？
好，那100个记者、1000个记者，那是一个社会的一个新闻，这是尽了这个责任，但是并没有牵涉到法律，因为他们既不是警察又不是律师，对不对？所以的话呢，这种情况下面，第一，你去换锁，自己换锁本身就是不对的。为什么呢？他是一个不合法的住客，你自己知道了，但是他现在不承认。那非法的入侵者他不承认，你自己现在要证明他是非法的，那你就需要有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假如 你不请律师的话，如果我来做的话，第一，我们在这个房地产的合约里面和包括那个这个包括律师什么，都是有两个要基本的要求，一个要专业，还有一个要勤奋。那作为一个房东，你出去31天才回来，你不晓得里面发生什么问题，你就犯了一条，你不勤奋，你是这个私有财产的拥有者，你没有好好的保护自己，这个呢自己他要改正。然后在没有证明房客是非法的情况下面，你自己说他是非法的，是的，你个人很清楚，可是你要证明给一个这个执法机关来这个知道。那现在好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房客在说我是有租约的，那他甚至说没有租约也可以的，因为口头的承诺也可以成为一种合约的，至少在加州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有一个亲戚朋友，我口头跟他讲好租金多少什么东西，这本身也是合法的。所以关键不在说你这个他有没有手上的租约，而是说这件事情有没有发生，那你要证明没有发生。那这种情况呢，谁来判断？只有法庭可以判断。当然了，假如你做正确的事，你房东做的事情越是严密越是精确，那这个房客就会知难而退。但是如果说你去跟他这个吵架啊，骂他或者争吵，或者是要赶他走，用一些大声的争吵，然后呢做一些房客说不定也是一个猪爸嘛，可能他这方面很有经验，那你在这种情况下面是输定是无疑。所以一定要一开始就要非常冷静的用正确的方法一步一步做，大部分情况他会知难而退。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面没有经过原告来告你，法庭判决，那这个租霸的这个他的这个记录是没有的。但是一旦上了法庭判他输，最后还是要叫警察赶他走，他在记录上就会留下一个非常重大的污点。所以呢，就算为了对整个 community 有好处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些人告上法庭，而且被判有罪，这是最好，对大家都好，对自己呢当然也安全。我不晓得我这样解释了有没有说服力。
嗯，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顾老师给这么解释了之后，是不是听得明白、听得清楚哈？有什么问题打电话上来，888-275-1628。好的，那顾老师，我们就一步一步问。那如果按照这个理解的话，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不管是他自称的他其实是非法的，还是呢第二种情况，他呢就是租霸，到时候我就是不付房租了，也许他真的是一个正常的租客，我们都要用一种合法的这种正义啊，程序的正确和呢内容的正确哈，然后呢把这个事情呢给他证明这个是个租霸。好了，那我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向外界向法庭证明他是没有，他就是个非法入侵者，我怎么样做才是对的？您刚才讲了是3天、30天、60天、90天 notice 先去做了，那对于这种非法入侵的人，我也要做这件事情吗？还是我直接就是第一报警，第二我就上法庭说他是非法入侵者，我到底怎么做是正确的呢？
哦，报警现在在这个 case 里面已经不成功了，因为理由我听到的是31天。那这个30天在这个合同房租房东的合同里面，这个30天是相当关键。打个比方讲，你假如我跟一个我的房客订一个合同啊，订是 month to month， 就是每30天就算 renew。那我有时候就说好，那你这个房客也想常住一点，我就给他会租到1年差1天，所以这个时间在这个里面都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假如我发现这个房客有不好的情况，我马上可以赶他走。我赶他走的话，在这种情况下面，我只要给他一个30天 notice， 我说的正常啊，没有犯法啊，就30天 notice， 我不喜欢这个人，他经常迟交房租，房子保养的不好， 那我就给他30天 notice， 意思就是说，我给你送达这个通知的30天以后，你必须搬出去 ，terminate。 那么这个呢，是1年之内的时间的房客，但是万一这个房客住了是1年零一天，所以这个我就讲这个时间多么重要。如果他比如从今年1月份住进来的，住到明年1号1月1号，那就是加1天了。这种情况你要跟他终止合同的话，你要给他60天的通知。 那我就举这个例子反过来讲，就是说时间很重要。好，那么现在讲了，那刚才那个警察不管这个事情，因为纽约的这方面的法律我不是很清楚。那么我主要是就是讲根据常识来讲，警察不责，在这一点不责法的话，那一定是他觉得无法可责，因为你变了31天的话，他无法来判断你这个是刑事案件，是破门而入。如果今天他破门， 你今天去报警，那警察肯定叫他走，因为这是倒过来这个形式嘛。你住了30天了，31天了，那已经变成不管他是合法的、非法的这个 tenants， 他都是要经过一定的法定的顺序才能赶他走的。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呢？那我就给他3天 notice。 我仍然要控制他走，因为我也不是警察，我拿把枪跟他不是变起这个文攻武这个武斗了嘛，对不对？这个不行。那所以呢，我给他的3天的 notice， 按照我刚才讲的，要贴在门上，因为你避免跟他冲突嘛，再寄一封信给他，对吧？当然，最好的方法是找律师了，那么他知道所有的顺序。然后3天里面，理由就是说 you violate， 你非法侵入我的房子。 那这个是很大的理由了，对不对啊？那先警告他，就是他不睬你，到第4天，注意哦，这个3天里面，这个3天是讲你的 working day， 不包括holiday， 也不包括星期天。所以好多那个刚刚进这个房地产投资的人啊，他心太急，结果他呢听到一样事情，总归他我怎么样对我保护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好，结果他星期六，他贴了一个通知上去。 好了，他6、7、1，下星期二他就去了，不可以，你等于白做，要重来过，对吧？当然你白做你是错了，但这个错是技术犯规，并不是说 you are guilty， 所以你从头再来一次就可以了。我最近有一个朋友，这个有一个这个 tenant， 大概有2年左右没有交房租，你对他一点办法没有，而且呢，他请了一个律师呢，是个外行，就一直搞不下来，为什么呢？ 它里面有好多技术犯规的问题，比如说你名字可能 spelling 差一个字不可以，对吧？那你这个或者是送达的时间、地点都搞不清楚。这里我顺便讲一个诀窍，因为我自己在以前赶房客时有一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住进去的，比如我房客里面跟你签合同是2个人，夫妻2个人，后来啊，他把他里面的亲戚朋友都住进去了，来了10个人，你怎么办？ 你都不知道他们名字啊，那你如果没有他的名字，你写通知书去都没有用，你必须把他名字写上去。那怎么写呢？那就写你确切知道2个人的名字，比如张三、李四，后面呢再要写上一个字 D O E S 1阿拉伯字到10， 意思就是说我告你们2个人，还要加上里面不知道的人也包括在里面，因为否则的话， 你赶走了这2个人，另外8个人仍然可以留在里面，那也是非法的呀，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法律是非常严密的，他就说你不要冤枉人，但是呢必须要保护私有财产，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因为否则的话谁来交税呢？对不对？所以这一点不用怀疑。那么顺便我脑子里想到的，比如说昨天我看你们电视的时候还讲到啊。 什么有的人认为这个法律抢房子，什么住在里面多少年以后就可以房子变成自己了，他漏讲了一点，就是你要交税，你要交5年税，你要大名大放，你这个公开的 notorious 住进去，你不能说半夜住进去，白天跑出来，一个空置的房子，没有人住的，野山荒林，你住进去，是的，你住进去，你住了5年，你要交5年的房地产税，这个时候他才可以拥有这个房子，并不是无条件的。 好，现在讲回来，那就讲到刚才这个 case， 就是给他三天 notice， 这最短的一个。那么如果他不理你的话呢，那你就有权到法庭申请听证。那么这一段时间呢，你自己也能做，但是呢，当然找律师做比较省事情，因为你是投资嘛，投资的话你也要有投资的成本，其中就包括请律师，所以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开始的事情，哪怕打一个官司，一开始做对了，后面就顺利。
嗯。好像大家都明白啊，我们听众没有问题是吧？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啊。那顾老师，我再稍稍重复一下哈，三十天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如果不管他是非法的还是有了合同的人，只要到了这个过了这三十天，对不起，我们每个人就要贴三十天的 notice， 写好你的写好你的名字啊。写好你的理由，而且呢一定要是 weekday 啊，不能是 Sunday holiday， 这都是不可以的。同时呢，你把这件事情通知完了之后他还不走，那你就可以上法庭了，然后呢走法庭的程序啊。这是刚才顾老师所讲到的。那顾老师在走法庭的程序的时候还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呢？
首先我要纠正一下，我刚才讲的送的通知不是三十天，也许我听错了，
三天，
三天，3 days.
Yes.
Yeah, 不是讲30 days. 30 days 通常是一种正常的communication. 三天呢一般是房客有某种违规的情况。那么呢你当然想短时间不要拖了太长，所以就给他三天 notice.
嗯，我说的是三天。对。
你刚才讲的三天我可能听错了。
嗯，
那这个顺序呢是只要是住在里面，不管非法不非法，因为你讲他非法，他说我不非法，你就必须要有个仲裁机关，那就是法庭。但是呢，我就讲，就是说，昨天那个这个电视节目里讲到了弱者，保护弱者的问题。那保护弱者没有错，但是保护弱者不等于牺牲所谓强者的权利啊。那仍然大家权利是平等的，所以所谓的弱者只是说。这是至少加州是这样，比如说你这个老板跟工人，那工人就是弱者，那房东跟房客，那房客就是弱者。那这个里面就是说他们有占某种社会上这个优势，但是不等于说他可以霸凌。所以呢房东老板都有保护自己的权利的，所以这个事情的问题就是说你一定要做这个方法要对。
嗯，好的，我们现在线上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哈，我呢把您已经接到电话上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请讲。
哎，你好，我就是一直想问问看顾老师觉得怎么样，因为我们这个加州这里啊，就是比如说他这个各种的法律啊，就是好像对这个房东啊非常的不利。然后这个税哦又是那么高，好像比如说在疫情期间的话，就是这个又是可以不付房租，就是这个租客可以继续住下去。那个所以有些人就是开始就是要搬到别州去投资了。所以我始终就想不通这个道理，不晓得应该是要继续留在这里，还是应该要想要搬到别州去的这种样子。所以。不晓得顾老师意见怎么样，你觉得在加州出租房子还是很好吗？
这里牵涉问题呢就大了，那牵涉到一个是房东房客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那第二的话呢就是投资环境的问题，这是投资策略的问题，对不对？第三一个呢又讲到COVID-19 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些特殊的短期的这个政府法令。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投资的问题其实这个高级小姐本身很有经验，所以的话呢这个呢超出我们今天的谈论方法了，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它道理。那否则的话这个每一个州每一个城市都有不一样，所以呢这个呢完全看你自己的各方面的情况进行对你哪一种是最有利的。这个情况呢像我现在要我搬个家我就搬不动，所以呢我是没法走，虽然我也很想 到别的地方住住看，但是没这个精力。
这样郭老师我换个角度问啊，对于您来讲哈，虽然刚才这位女士讲的加州这种问题大家都在担忧，但是对您来讲您利用这个加州的法律在这么困难的环境之下，您觉得在加州对于您来讲投资仍然是游刃有余是不是？
我因为到目前为止讲的霸气一点的话，还没有一个房客可以惹我。
听到了吧啊，这位女士说白了就是搞通法律，搞明白程序，咱不怕啊，这是顾老师的这种投资逻辑。好，我们线上还有另外一位听众哈，这位听众你好，你已经在线上了，请讲。
哦，好，那个我想请问一下顾老师，刚才有讲说如果说现在租客搬进来的时候，刚刚搬进来的时候只有两个人，后来住进去十个人，但是其他八个人我都不知道名字，那我在那个通知书上面除了写已经知道的那两个人之外，其他还要再写什么？
写一个 DOES
does
然后 E dash 十
一什么
一到十，
一带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一斜杠或者画一个横，一到十，
对，一横，
哦、
然后呢一，
哦 one hyphen ten，
对，
D O E S one hyphen ten， 那请问一下，如果说搬进来的时候有一个 family。然后他有两个是大人，四个是小孩，那小孩也要写在那个上面吗？sign list的只有两个人，那小孩子也要写在上面吗？
那这个呢，我本来是今天有一个地方准备要讲关于那个怎么样找一个好房客呢，就是第一步就是要有一个 application。 我知道有很多那个普通的，因为他认为我租房子不简单的，其实这就是一个 business。 你想想看，你一栋房子现在是比如说动不动就100万200万的一个 fourplex， 300万400万，这就是一个小小的 business， 对不对啊？所以一定要有一些 business 的规则，那 application 非常重要。那么当然了，他小孩在 application 方面有一行就给你看的，就是说你比如张三李四夫妻两个人，他是申请的主要的人，那么他下面还要填一个地方，大概第三行的地方他就说同住的还有什么人，那同住的你就什么人是谁 daughter 这个 son 甚至 nephew brother 都可以啊，只要你告诉房东，房东批准了他就合法住在里面了，那你这些人的名字都有了嘛。但是问题是怕什么呢？怕你他没搬出去没有终止租约以前又有人进来了，或者他转租给别人，也有的人我就遇到过有人转租给别人啊，那转租给别人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因为你根本不晓得那个人是什么情况啊，他也没给过我那个申请表，我不知道他是贩毒的还是逃犯还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赶他违规了嘛。那我第一步当然说我给他 three days notice， 我说这些人你新进来的人我不认识，我看到了或者有人跟我报告了，请他搬出去。那如果他不听，那我就要申请法庭顺序叫他走，这个叫 violation， 你违约了，这也是违约，而且最严重的违约。那这种情况下呢，我就给他三天的 notice， 就完成这个警告他的意思在里面。当然
okay，
就是说
懂了，谢谢。
请讲，
继续讲。
哦，继续讲，好 ，OK。那么遇到还有一个问题，在一开始 application 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值得可以提起的事情，就是说你的合同里面要写明这个 lease 看清楚。所以我就讲 lease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三十六条，有的更多，你每一行都不可以空白，假如没有东西讲的话就写个 NA， otherwise 全部都要写清楚。因为什么呢？假如一个这个不好的有企图有恶意的房客，你脸上看不出来的，他常常会好像用潦草的方法把字写得不清楚，或者呢有时候不经意的漏掉一两个地方。那作为一个专业的房东， 你就退回去叫他重写。我就遇到，我去年遇到过这样的人，最后逼到后来他自己退了，他倒打一耙，他说你就是不想我进来。我说没有啊，我从来没有拒绝你啊，你一直没有完成填表的这个 job 嘛，对不对啊？最后我也不会说变成冒犯这个房客啊什么东西啊，先保护，这个是保护自己，但是呢也是一种进攻，就是说你任何地方没有填清楚，我让你重新填，我很耐心再填一次再来一次，在这个时间呢我继续登广告，我继续 interview 新的房客，那你看对他绝对是没有好处的，所以这个地方千万不能心软。
嗯，
懂
懂了啊，
懂懂，谢谢。
好的，嗯，
谢谢。
时间的关系呢，我今天就不能再去讲了很多的问题，怎么去找到一个好房客。其实呢这个事情已经引发了美国民间的私人的行动，现在有专门的一个组织啊，他们就专门针对这种非法入侵的占着人房子不走这个租霸呢，他们已经采取了民间的行动。那这就是当法律或者是当 owner， 我们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利用法律的时候呢，开始采取这种私刑了哈，引号的、啊、这种私刑。那这些问题呢，我就在这预告一下吧，咱们下周的这个时间再请顾老师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那顾老师不好意思哈，哎，
退休了。
对呀，大家不知道，顾老师已经拒绝我10年了，否则的话这个节目早火爆美国了，他就拒绝了，他说
我
退休了。对，
我总是因为看到怕误导，我怕误导我们的听众，所以的话呢我想这是我的社会责任，可是我已经退休了，所以下星期我没有答应再来跟你通话。
听到了哈，直接就给高姐给拍回来了，然后我得多犯错误，让顾老师呢心怀不忍，说高姐你不能误导听众，我才能把顾老师给激将出来。好了，今天是周末，非常非常感谢顾国权老师哈，给大家这种细节的指导，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在房地产投资的过程当中呢心安理得的啊，拿着法律的武器好好的在美丽的加州去经营您的投资房。好了，那这是周末，谢谢顾老师，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下周再见。
谢谢各位，好，拜拜
拜。